大家好，欢迎收听剧谈社，我是主持人罗素志。在上期谶纬兴衰录的节目中，我们介绍了谶的本意是指细小忽微的事件。那过去的人认为，人的生老病死、朝代的兴亡更替，这些大事在发生之前呢，总是会有细微的征兆和端倪，于是就开始对各种谐音、对身边人的无心之言、对梦境、云朵的形状、虫子啃食树叶的图案等等这些小事进行无穷无尽的研究和解读，希望能够由此去预知未来。到了汉代，儒生更是把这种思维吸收进了自己的学术系统，对儒学进行了神秘化，进而形成了谶纬之学这么一套阐释天意的学问。在此后的1000年里，谶纬就在宫廷和民间广泛流行，成为了改朝换代和皇帝自我神话的依据，反叛者和民间起义的旗帜，也成了和尚道士和各种奇人异事行走江湖的必备技能。我们在上期节目的结尾提到过，到了宋朝，中国迎来了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谶纬之学也就随之从官方的意识形态中被剔除了。但是人们对未知命运的期待和惶恐并没有因此减弱，所以谶其实从来没有真正消亡，而是从台前转入了幕后，隐秘却又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之中。宋代以来，留存在世上的绘画数量比之之前大为丰富，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邀请到之前在我们节目里聊过华夏文明密码天中节，然后广受好评的来自于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的谭胜广老师，带着我们一起把目光从谶纬和政治转向谶纬和艺术，探索许多耳熟能详的名画之中那些失去了谶纬之名却仍有谶纬之实的神秘主义元素。那首先我们欢迎谭老师。
大家好，我是谭胜广。
谭老师呢，他一直在强调一点，叫做图像及历史。作为非文献的历史证据，我们可以透过过去的图像了解很多没有被文字所记载的历史真相。许多大家自认为很熟悉的画面，如果经过仔细的解读，可能都蕴藏着令人耳目一新的意义。那比如说大家广为人知的名作《千里江山图》，根据谭老师的研究，它除了是一幅非常精彩的山水画之外，中间也蕴含了很多不为人知的谶纬元素。
可以这么理解，我觉得它就是一幅，因为谶纬后来的道教跟谶纬也有很多关系，所以它是一幅完全体现了一种道教意志的一件画作。
千里江山图是北宋的一幅青绿山水画，它是一幅长卷，高度是50厘米左右，展开的长度呢就达到将近12米，整个体量非常的恢宏，现在收藏在故宫博物院，可能是故宫最广为人知的一件藏品了吧。特别是2017年的时候，故宫拿出来展了一次，当时就引起很大的轰动，之后又上过央视有个叫国家宝藏的节目，再后来我们知道有个舞蹈叫做只此青绿，灵感就是来自于千里江山图里的青绿。经过这种接二连三的曝光呢，这幅画就非常有国民度了，但是大家更多的还是把它当做一幅山水画来看待，看到的呢也更多是画面上的美感。那为什么谭老师说它在山水的表面之下其实体现的是一种道教意志呢？我觉得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要不还是先请谭老师给我们做一些基础的背景介绍，比如说《千里江山图》是谁画的？
《千里江山图》呢，我们都知道这幅画呢，它作者呢叫王希孟，然后呢，根据我们被告知的一些故事，就是说是宋徽宗指导他一个18岁的一个少年创作了这么一件这个作品，传至后世。这幅画呢，在前两年那个故宫的那个展览期间呢，受到了极大的关注，也成了一个网红，所以呢，就是大家都去关注这幅画。在故宫的话，等于说有两件作品可能是大家不得不知的，一个呢就是张择端的那个《清明上河图》，还有一个呢就是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关于这个王希孟呢，很多人都说这个人没有记载，的确，他就是一个学生嘛，一个画院学生，所以他的名字呢很难被记下来，这是很正常的。我们现在知道他姓王的，那是因为根据后来的比较晚近的像清代的一些文献来提到的，叫王希孟。他的依据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现在都称希孟的叫王希孟，也许呢他叫李希孟，也许叫张希孟，但是这个无关宏旨，并不重要，并不影响我们对这个幅画的理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绝大多数的宋代的绘画其实都是没有作者名字的，没有作者的名字难道我们就不要去理解这些画了吗？所以说这个是一个认识上的一个误区，纠结他姓王姓李姓张这个意义不大。这幅画呢，按照蔡京的这个题跋呢，是在政和三年闰四月八日赐给蔡京的。以前呢，就是大家在研究这个千里江山图的时候呢，纠结于各种张希孟、李希孟、王希孟这种问题，或者是不是18岁，其实我们还得回到历史的这个语境中来理解这幅画的产生的背景，为什么产生，产生了之后 按照这个提拔的说法，为什么会被赐给蔡京，而且为什么是在政和三年的闰四月八日这一天，其实都是有很多隐秘的这些历史需要我们去揭示的。也许我们今天能够给大家揭示这么一段历史。
这里我稍微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了解《千里江山图》的作者主要是通过他上面的一段提拔，是北宋有名的奸臣，也是徽宗非常亲近的大臣蔡京所写的。提拔是这么说的，说这幅画的作者是一个宫廷画院里18岁的叫做西孟的人。这个西孟呢，曾经数次向宫里献画，不过水平一般，但是徽宗发现他是可造之才，于是就亲自指导他绘画。半年之后，西孟就进献了这张千里江山图，徽宗看了很满意，于是就在政和三年的闰四月八日这一天把这张画赐给了蔡京表示嘉奖。过去很多人在研究千里江山图的时候非常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西孟这个名字除了蔡京的这个提拔之外，几百年来没有在任何其他文献上被记载过。一直到了清朝初年，突然出来一个笔记说这个西孟姓王，叫做王西孟，所以很多研究者就觉得这是很大的一个疑点，进而怀疑到底有没有王西孟这个人。但是谭老师认为宋画的作者没有名字流传是很正常的，我们其实不用太纠结清朝人怎么考证出他姓王，或者他是不是真的18岁这些问题，反而是千里江山图他想表达什么，他的色彩构图和图像细节有没有什么寓意，当时是什么样的背景要创作这样一张画，画成之后徽宗又为什么要赐给蔡京，以及赐画的日子选在政和三年闰四月八日，是不是有什么讲究，这些问题呢，对于我们理解千里江山图才是真正重要的。而谭老师也就是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揭示出来了一段隐秘的历史。所以接下来我们不妨就先从这幅画最突出的特征，也就是它的颜色青绿上聊起吧。我之前在国家宝藏的节目里看到有一个专家说，这个青绿之所以这么好看而且千年不褪色，是因为这种颜料都是用上好的宝石来做的。
这其实呢是对这个青绿颜料的一种误解。事实上呢，这个青绿呢就是石青和石绿的一个简称，石青呢就是蓝铜矿，石绿就是孔雀石，这些都是铜矿的半生品，只要你去有铜矿你就有这个石青和石绿。所以就是你看很多那个古代的青铜器有那种爆蓝锈，有那种绿锈，这个其实就是石青和石绿的这个原材料，至于用什么宝石什么，那就是夸大其词了。现在的各种把它神秘化呢，反而是让我们把这个青绿化呢更加的是给神秘化了。关于只此青绿呢，我也去了解了一下这个节目，我觉得这个节目呢它还是挺好看的，就是给人的一种画面感。但是如果说这个舞剧如果说做的有多么深刻呢，我觉得就是未必了，我没有看到他对青绿的一种真正的理解。其实青绿它也是有各种隐秘的这个寓意的，这种隐秘的寓意呢，就是如果 get 不到那个点的话，它表达出来的就是跟青绿的本意是没有关系的。你看那个在汉代墓室壁画里面有很多壁画，比如说有西王母啊，有一些很绚烂的一些神仙的一些形象，它就是用五颜六色的颜色，特别是青和绿来描绘的。在那个时候呢，就是用这种青和绿色呢表达一种对仙界的一种很绚烂的一种向往。到了这个魏晋南北朝的时候，佛教进来之后呢，就有很多那个佛教的壁画，那种青和绿呢是以为是佛教带进来之后传到中国来的，其实不是的，其实这个在中国的本土，在西汉它就有这样的这种绘画的这种表现
传统。
对，这种这个传统，因为佛教传到中国来之后呢，它在魏晋的时候它是要革异的。什么叫革异呢？就是说要用道家的这种思想来解释佛教，这样的话才能为中国的在魏晋玄学那个大兴的那个时代才能得到世人的支持。所以在佛教绘画的这种表现上就迎合了中国人的这种需求，因为佛嘛说白了也是仙，当时的人看来他也是佛界，就是用传统的表达仙界的这种青绿的这种手法来表现。一直到唐代比较著名的青绿的那个画家叫做李思训，这个人呢是唐玄宗的一个旁系的一个叔叔，他就是把青绿的这个画呢把它定型，把青绿山水画变成一种题材。我们都知道李唐王朝都是以奉老子为祖先，所以他们都是崇尚道教，他们也是有很多的这种道教的寓意在里面。当然到了这个宋代，我们后面就会谈到千里江山图的产生的背景，它既然是宋徽宗指导王希孟去创作的，那宋徽宗呢又是一个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道教皇帝，所以这里面也有很多道教的隐含的这个意思在里面。另外青绿呢它的主要的寓意是什么呢？它是跟这个颜色呢它是有象征性的。在中国它有一个五色的系统，五色呢是对应五宫，五宫是什么呢？就是对应天上的那个天象， 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北方玄武，南方朱雀。在这个五色的这个系统里面，东方是对应的青色，因为东方是主生的，生生不息。西方呢是对应的白虎嘛，白色是肃杀的，有点像冬天。然后南方朱雀是红色，北方玄武是黑色，它有一个五色系统。然后中央土，中央是黄色。所以呢，你看那个紫禁城啊，紫禁城虽然叫紫禁城，但是它紫色跟黄色呢是对应的，后来都是变成了一个皇家专用的颜色。紫禁城为什么是琉璃瓦是黄色的，民间不能用，就是因为那个是中央的颜色，其他的人不能僭越。而这个青色，青色的不是说蓝的叫青色，然后呢绿的就不叫青色了。其实呢，根据《说文解字》的那个说法，凡青之属皆属青，天上的那种蓝天，大海的蓝色，还有那个树叶的绿色，这些都是属于、这个、
克莱因蓝。
对对对，这些都是属于青色，它是属于青色的系统，就是所有的颜色它是分成五个系统，
色系，
这个是都属于青色系。所以说你看我们吃的青菜，青菜是绿色的，我们叫青菜，就是这个原因。还有很多什么青豆啊，都是这个意思。所以说青色系的都是青色，它是象征一种东方的一种生生不息的颜色。正是因为它是象征东方的生生不息的颜色，所以呢到了这个后来唐宋以后，道教大兴了之后呢，成为你像唐代道教是国教，宋代也是皇帝都是崇奉道教。道教里面呢最崇尚的是什么，就是要长生。长生就是生生不息。中国道教协会的总部白云观，它那外面有一个隐蔽，上面就是写的万古长春。万古长春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因为道教崇尚的就是一种长生嘛，一种生生不息，所以说东方的青色就是象征这种长生，
主生。
对，主生的。你像到了那个秋天是主杀的，红色什么的，那些就不符合道教的理论。北京故宫还有一张很有名的画叫做江山秋色图，它其实也是比千里江山图要早一点的那个道教画。而且呢这幅画呢叫江山秋色图呢就叫错了。它为什么叫错了呢？因为所有的青绿画它一定是表达长生的，生生不息的，升仙的这种主题，跟道教理念相符合的。而江山秋色它就是主杀的，道教来说它就是不符合道教理论的，所以那幅画就叫错了。因为那幅画是明代的人叫的，叫江山秋色图，他们觉得那上面有红色的什么东西，画面泛红色，他们就觉得那是秋色。事实上呢不是，因为在那个画面的那个中央位置有一大片的竹林，竹林下面呢你可以看到下面画了很多的竹笋。竹笋你看我们都知道春笋冬笋对吧，冬笋就是春笋，早春嘛对不对？你听说过秋笋吗？没有，秋天没有笋啊。为什么笋是象征春天呢？这个就是因为周易有一个卦叫震卦，震就是东方，震就是什么意思啊？震就是打雷，
春雷。
对，春雷啊，震了对吧？震为龙，龙就是龙吟，龙打呼噜或者就是龙在叫，所以说打雷了，就震为龙。然后呢震为竹，因为竹子就是在春天的时候它的那个竹笋呢就冒出来了。所以说呢在这个道教里面呢，竹笋是什么东西呢？你知道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龙孙，就是龙的孙子。所以这个绘画的里面的很多细节啊，其实它都是不是随便画的，它都是有很多的寓意的。
好，我稍微概括一下，谭老师的意思呢是说青绿这个颜色在古代绘画中有特殊的含义。中国从先秦开始就有五色和五功制度的记载，其中青色代表东方，主生，所以我们可以在大量的汉代壁画墓中发现他们用青绿色去表现仙境，画在太医或者西王母的背后。我会放一些这样的画面在 show notes 里，大家看一下就明白了。很多人在佛教壁画上看到青绿表示的仙界和乐土，就以为这种传统是从佛教里来的。其实青绿代表长生的理论和画面在中国本土是要出现的早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的，所以早期中国的仙道思想才是青绿画的渊源。那这里我也有一个问题，是不是所有的青绿画都代表着长生或者和道教有关系呢？
我觉得宋代以前吧，所有的青绿画都是跟道教有关的。然后呢到了元代之后，特别是到了明代，真正的崇尚道教的人，他画的东西他会是符合青绿的这个理论的，道家的这个理论的。但是呢就是会有一些伪作，因为那些人呢就是他们的知识水平比较低下，他们实际上是不懂的。所以说在元代的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些像北京故宫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唐人的雪景图，其实可以认定是元代的人伪作的吧。然后呢你可以看到那个雪景图里面呢，就是它有雪景也有青绿有亭台楼阁，这个是因为他们对这个道教理论已经不知道了，用这个比如说什么一样的一个主题呢，叫蓬莱飞雪，这个就是严重违背道教理论的。蓬莱怎么会飞雪呢？蓬莱是长春啊。而且呢他们会用那个金啊，金币，金币呢就是在唐代呢，就是有的时候呢石青的颜色呢会用青金石来画，那是真宝石，那但是很少。 这也不是中国常见的东西，那得是很名贵的这种材料。因为那个青金石里面呢会含有那个金光闪闪的那个金色的那个颗粒，青色的，它会就被称为叫金币。但是呢它其实呢金币指的是青金石的意思，磨成粉，像那个新疆克孜尔石窟、敦煌石窟都有很多的那个青色都是用青金石描绘的。这个青金石的这个原产地呢是阿富汗，因为他们元代时候不知道这个金币是什么意思，他们以为这个金币的意思主要是金，所以呢这个元代的很多伪造的这个画家呢就会伪造那个唐代的那种青绿山水呢，就是用那个勾金的方法，描金的方法把它描出来，
他就以为是金加青，就是
金币。对的，金加青叫金币，事实上它金币是
青中含金。
对，青中含金是青金石的意思。所以说这个时候我觉得道教的这个意义呢就弱化了。但是明代呢像真正崇尚道教，你比如说仇英，仇英就是一个真正的一个道教徒。我们看那个北京故宫有很多画都是跟道教有关系，而且他的这个青绿他是真正的符合道教的理论的。然后呢就有很多的这个人晚明的时候，很多那个苏州片就是专门做伪作的，伪作仇英的画。这个时候呢他们又乱套了，
蓬莱飞雪又来了。
对对，又联系在一起。这个是因为他们对这个道教的理论他们不了解。所以说你说这个青绿是不是一定是道教，我说在宋代以前一定是。但元代以后呢，因为很多的这个伪作的这种串入，就导致了这种意义呢被弱化。另外呢就是说在这个明代呢还有一种呢，就是说这个青绿呢它慢慢的就演变成了一种绘画题材。就是除了水墨画以外，还有大写意啊、小写意啊，还有这种什么工笔啊、浅绛、什么设色，然后青绿山水画，它就变成了一种题材、一个门类。这个时候，它这个道教的意义就没有了。所以说，你可以看到那个明代晚明董其昌画一些青绿山水，那跟道教就没有关系了，它就变成了一个绘画的一种
颜料、
一种颜料、一种技法。到了清代就更是了。所以也你看，清代也有很多画青绿的这种画家，他画的这种山水都跟道教没有关系。但是知道这个理论的，跟就是想表达道教主题的，还是会用这种东西来表达对道教的、对仙界的一种向往。
对，我们分析古代绘画的时候要先明白一个前提，古人他不会随随便便的去画一个重要的东西，或者随随便便的去使用一种颜色，特别是在自己墓穴里的壁画或者是要敬献给皇帝的画，他不会没事去弄一个像绿色的太阳或者什么奇怪的东西，一切的背后都是有特别的用意的，所以我们通过各种细节去理解图像的意义，这种研究方法才成为可能。当然如果仅凭着少量细节的话，可能有人还是觉得这种论证不够充分，但如果一个图像里多处细节都指向了同一个主题，细节与细节之间的逻辑能够完全自洽，而且又和外部的文献记载能够吻合的话，我们基本就能给自己的推测一个比较大的肯定了。所以回到千里江山图上，谭老师说这幅画体现了道教意志，那除了青绿可以代表长生和长春之外，我们还能不能从其他角度找到佐证呢？
说到这个，我们如何理解这个千里江山图呢？我们还得回到仁宗朝，宋仁宗的时候，仁宗朝呢是1023到1063，当时呢就是有一个道士呢叫李思聪，他给那个宋仁宗呢敬献了道教的密图，他敬献的这个道教的密图呢有六种，哪六种呢？一个呢是叫玉虚玄极图，还有一个呢是洞天五岳图，另外呢是这个澎湖廊苑图、大闽灵渎图，还有名山福地图，最后一个呢是叫金叶还丹图。这些很多图呢就是有的呢是能够像金叶还丹图还能看到，有的图呢就是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样子。根据这里面呢，我觉得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江山秋色图啊，它其实呢就是表达的洞天五岳图，也就是说是赞五岳仙山之灵境的。而这个千里江山图呢应该叫做这个澎湖廊苑图，就是宋澎岛十洲之盛盖。澎岛十洲啊，就是从这个汉武帝时代就开始的，他们要访仙要寻仙，然后到蓬莱仙岛去，而这个澎岛十洲呢后来就变成了
仙界的，
对，仙界的一个象征。比如说现在去圆明园，你可以看到它也是用很多澎岛啊、十洲啊这些名字来命名的，其实就是后来的这个皇家的园林都用这个来模仿。
我稍微给大家解释一下，北宋有个道士叫李思聪，给宋仁宗敬献了六张道教密图，就是谭老师刚才说的澎湖廊苑、玉虚玄极、洞天五岳，这些都是描绘各种道教的仙境。那这些画的背后呢是有着非常严格的道教理论基础的。后来这些密图被收藏在了宫廷内府里，所以之后宫里如果要做道教题材的画，特别是要描绘仙境的时候，就可以拿出这些密图来做一个参考。 比如说之前提到另一幅北宋的道教画叫做江山秋色图，它表现的是五岳仙山，就可以对应到这六幅密图当中的洞天五岳图里。而我们今天聊的千里江山图，谭老师认为它表现的是蓬莱十洲，也就是对应到里面的澎湖朗苑图。所以按照这个推测，千里江山图的主旨其实就是颂扬澎湖三岛十洲的仙境的这么一个作品。
在讨论千里江山图之前，我觉得得知道有这样的道教密图的这个存在。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到了后来道教的这个皇帝才会有这种图式产生的一个历史背景。具体而言呢，怎么对应呢？首先你要看这个构图，对吧？它是分成四段，首尾两段呢，我觉得可以忽略不计，主要是看中间的两段。中间两段里面，左边的一段呢，首先要看宋代的这个图式，山水图式。你去看宋代所有可信的宋代的这个山水画卷，没有一件是例外的，它是符合当时的一个伦理。所有的这个群山里面，只有一座最高峰。
山立冰主，
对，就是奉行了一个山立冰主的一个原则，这个主峰是最高的，它就像帝王一样，然后呢，其他的这个山峰呢，就像群臣一样，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在这个千里江山图里面就可以看到，它只有一座最高峰，在这个最高峰的这个下面，它出现了什么呢？整个千里江山图画了很多的房子嘛，只有在这个最高峰下面出现了一组建筑群，才是宫殿式的建筑群，其他都是小村落。最高峰表现的是一个地位最高的一个等级的一座山峰，然后在它下面出现宫殿群，然后其次呢，它还有一个次高峰，在那第二高的那个山峰下面呢，我们就发现了道教的一个很神秘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三层的那个坛，祭坛。坛呢，在道教里面有很多的用法，有的呢是用来求雨，有的是用来祭天，就是用途很多。它这个坛具体什么用途我们不知道，而且那个三层坛呢，你还可以看到一般的人呢可能会忽略了，在三层坛的那个旁边还站了两只仙鹤，仙鹤的这个身份也是预示着它跟这个道教的关系。这个里面还有一些房子，那些房子它其实呢就是静炉，原来呢是安静的静，后来呢就是变成那个栗子吧，栗青。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地方就是道教让你修炼的那个地方。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像那个草庐，你看很多草庐都是建在那个洞口的，那就是在洞口也是要静修的这么一个地方，这个都是道教的这种场景。
所以祭坛、镜室、仙鹤，这些都是我们在千里江山图上能够看到的比较明显的道教景观。那此外还有其他的吗？
刚才说了江山秋色图，对吧？我说这个名字它叫错了，它不可能叫江山秋色图，因为它这个画面的中央的一大片竹林下面出现了竹笋。事实上呢，这个呢只是一个铁证，还有很多的这个证据。你比如说在那个山里面出现了很多的道士，道士穿着道士的服装，这个东西你没办法否认的。然后呢，这些山呢，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山啊都是有很多的洞，这里面表现各种各样的洞。这个洞呢，它是表达什么东西呢？它其实就是表达道教的洞天。不但是这个江山秋色图，而且呢，在这个千里江山图里面也是有各种洞的这个表现。理解千里江山图之前，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是洞天。我们要理解这个洞天的这个理论，洞呢，它其实呢就是通，洞天呢就是山中有洞，然后呢通达上天，贯通诸山。洞天呢就是指地上的仙山，也就是神仙居住的名山圣地，构成了道教地上的仙境的这个主体部分。我们有十大洞天，十大洞天处大地名山之间，是上天遣群仙统治之所。这个概念呢就是从东晋的时候呢就开始有了，到南北朝呢开始发展，然后呢经过唐代的，特别是那个司马承祯，就是李白的朋友。李白呢就是传世呢有一个叫上阳台帖，上阳台帖呢其实呢就是他去访那个司马承祯，那个道士就是不得，然后在司马承祯的那个王屋山上的有一个就是阳台，上阳台帖，他是这样留下来的这么一个作品。其实李白也是一个崇尚道教的，对，修仙的这么一个人。司马承祯有一个叫天地功夫图，还有这个唐代有一个道士叫杜光庭，叫洞天福地阅读名山记，所以这些东西就是把这个洞天的理论呢就完善了。后来呢就形成了有洞天、有福地、有静置、有水府、有神山、有海岛，这些都是变成了神仙的那个居所。具体说来呢，就是有十大洞天、36小洞天、72福地、18水府。所以你看那千里江山图其实就是水府啊什么这些东西，然后还有这个五镇海渎、24治、36静炉以及十洲三岛，这个无尽虚空。那它怎么表现这个洞天呢？ 所以说你在这个江山秋色图啊，还有千里江山图里面，你就会发现他们描绘了很多的洞，这洞呢可以走进去，还可以看到他们呢在那个洞口啊建了那个茅庐草庐。为什么要建草庐呢？因为洞呢，洞的通也通天的，所以呢就是在那个地方修道啊，他们认为自己的这个思维呢能够跟天沟通，所以呢他们喜欢在洞口呢去结庐来修道。所以你在那个江山秋色图和那个千里江山图里面都能够找到在洞口结庐的这个画面，这个呢都是他的道教的一个体现。另外呢，我刚才说到最高峰，最高峰下面出现规制最高的那个建筑群，根据修真太极浑元图里面的这个海中三洲十岛之图啊，你可以知道它其实呢就是最高峰下面出现那个宫殿群，就是紫府。
紫府大家可以先简单的理解成仙人的居所。千里江山图其实有很多的房子，大多数都是村落的感觉，看着就比较简朴，只有在最高峰的下面出现了宫殿级别的建筑群，其实这就是仙人居住的地方。紫府的概念，特别是其中紫的概念，在古代非常重要。我们看唐代大明宫的主殿叫紫宸殿，日本现在京都天皇御所的主殿也叫紫宸殿，然后故宫叫紫禁城，这些宫城都要用紫来命名。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下次再找机会解释其中的原因。那谭老师您先继续。
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最高峰下面，这是其中的一段嘛，一共分四段嘛，跟这个三洲十岛图呢你可以对应一下，你就可以发现其实呢这些四个部分这些山啊看的是用水面分开了，但是因为洞的存在，四段山水之间他们是通过这个洞去连通的，看着彼此独立，事实上它是彼此连通的。而且呢最终呢是通过这个最高峰呢，通过这个紫府规格最高的这个建筑群呢是跟天来表达一种沟通的一种意愿。而在这个千里江山的这个次高峰的这个下面，你就会发现出现什么呢？就出现那个祭坛，三层的坛。我们看这个道教的这个祭坛啊，你可以看到旁边有仙鹤，在这个祭坛的这个下方，大家要注意看一下，也有一个洞。为什么呢？因为祭坛是要跟天沟通的嘛，要么是跟神沟通的，所以它下方也有一个洞。像道教的那个图像里面，特别是像这个太史真君图传里面，你可以看到表现的是一个道教的故事，讲的这个人许逊这个人怎么去跟神沟通，什么什么什么去扶妖什么，有很多的故事。他的这个画面里面就是有一个祭坛，高高的祭坛建立在那个悬崖上，而这个我们这个祭坛就是建立在悬崖上的，然后呢高高的可以跟天沟通，然后旁边呢就是有一个洞，洞下面就是流水。为什么会有流水呢？洞是通通天的，流水呢是表达一种流动，一种生生不息。而在老子的这个理论里面，流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象，水是流动的它才是活的。这个跟我们千里江山里面表现的那个青绿啊，就是表达那个生生不息的，它的意思呢其实是一样的，相通的。
可能大家没有画面，理解起来不是很容易，我再给大家捋一捋为什么谭老师说千里江山图里充满了道教的景观。首先青绿本身在道教里就代表了长春和生生不息，其次呢就是千里江山图的画面上出现了很多像紫府、祭坛、仙鹤、进士、草庐这些非常典型的道教元素。那最重要的一点是千里江山图，你如果去看它整个12米长的整个画面，它其实被水面切割成了好几块，形成了一座一座的岛屿，这就和前面说到的道教密图蓬莱三岛十洲的画面对应上了。而且千里江山图上描绘了大量的洞，根据道教洞天福地的学说，这些洞口其实是一种秘密的管道，可以把被水面分割的各段仙岛给连接起来。宋代的萧道染有一个修真太极浑元图，解释了随着修仙的进度你可以去到不同的地方。他说首先如果你奉行大道炼金为丹就可以长生，然后呢炼气成神就可以从城市当中脱离出来到达三岛，然后你要继续去传道渡人，等行满功成就可以到达天仙居住的洞天，再继续修炼还能成为仙官，成为真君等等。萧道染呢给这个修仙攻略他配了两个图解，一个叫做虚无洞天图，一个叫做海中三岛十洲之图，我都放到 show notes 里，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修仙的路径是从城市72福地到达紫府，再到达蓬莱三岛，再到达虚无36洞天，有这么一个线性的道路。而这些地方呢全部都是通过管道一样的洞来连接的，而城市福地、紫府、三岛和洞在千里江山图上恰恰都有所表现。所以说洞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我们都读过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它表达的就是这种洞天思想。我们可以看到那个人渔夫划着一个船遇到洞口，然后洞口一开始很狭窄，他钻进去以后呢走走走，洞突然就变宽了，突然之间豁然开朗，然后就看到了一片山水田园，是吧？
他这个其实就是洞中天的理论，他就是道教的理论。在魏晋的时候，我刚才为什么说洞天的理论，就是从这个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发展，体现了道教洞天思想的这么一个东西。
对，对，而且我觉得《桃花源记》里面有个细节，我不知道我这理解对不对啊，就是说这个武陵人他在无心的时候，莫名其妙的就穿过这个洞，就到了一个人间仙境。但是后来的人，你就算他做了标记，按原路去找，后来的人再去找，他也找不到了，
因为他们成仙了嘛，他们并不是真正的人间的人，其实都是仙人。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其实可能我们看《桃花源记》更多还是把它当成一个散文，或者说一个，
对，其实就是理解错了。
对对对，其实它是有很强的这种修仙的这个意，
不是说理解错了，就是其实这样我们其实很难理解它的这个本意。它其实表现的是一种神仙思想。你像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像比如像王志观棋烂柯山，就是他去砍柴，看见有个洞，洞里面呢也有仙人在下棋，看了一会儿那个棋局完了，然后他回家之后发现，哎，府壁已经烂了，然后发现那个人都不认识他了，已经过了100年了，也是表达了这样的一个思想，洞就是神仙居所。
我觉得洞天思想可以理解成道教建立的一种宇宙模型。说起宇宙模型呢，我觉得大多数人可能还是更熟悉基督教或者佛教的系统。比如说基督教，你按照但丁的《神曲》，波提切利有一个画面表现得非常清楚，地球是一个球体，在耶路撒冷附近有一个深渊，一直往下一层一层可以达到地心，这就是地狱。然后在耶路撒冷的对面有一座通天的境界山，这个是炼狱，你一边受苦一边一层一层往上爬，罪孽就会被洗清掉。再往上呢，天空中就是一层一层的天堂，最高层就是上帝的位置。然后按照佛教的看法，世界是处在一个巨大的水平面上，分成四大部洲，中间是须弥山，太阳和月亮就在须弥山的山腰。再往上呢，它也是各种各样的天，而且佛教认为有无数的平行宇宙，所以有三千大千世界的说法。这两种模型其实都是可以画出来的，但是道教所理解的宇宙要表现起来就更复杂一点。洞是有一种时空传送门的感觉，它不但把不同的世界给连接起来，穿过一个洞就能达到仙人的空间，但是你如果没有这个修行或者缘分，洞就只是洞，你穿不过去的。而且呢，洞里面的时间流速和外面不一样，你看烂柯山的故事就是天上一天，人间多少年的感觉。所以道教的世界观其实是一个三维世界无法去建模的一个模型。
你刚才说的这一点我就启发我，它是三维世界不能建模，对吧？其实我们的这个绘画也是这样，绘画它就是一个平面的，就是你看到中国的绘画它也不是三维的，如果是三维的你就会觉得这个画很丑。为什么到了那个清代像郎世宁的画我们为什么看不惯啊？传教士他画的那个都是三维的，那个中国画那个简直就是我都觉得很俗气没法看，就是因为中国的绘画也是没法三维建模的。
好的，那以上我们就讨论了千里江山图的主题问题。其实千里江山图这个名字是清朝才叫出来的，我们不能望文生义，简单的认为它画的就是千里江山。实际上这幅画不管是颜色也好，结构也好，还是内容细节也好，都可以一一对应到道教修仙的理论上。所以谭老师的研究认为它是一幅表现蓬莱仙境三岛十洲的作品，而且里面体现出了道教的长生和洞天福地的主题。那既然明确了主题，我们就可以进入下一个问题，画这幅千里江山图到底是谁的想法？因为根据前面的题跋，我们知道这幅画是宋徽宗指导18岁的西梦创作的，但是谭老师认为这幅画体现的并不是西梦这个18岁少年的想法，而是徽宗本人的意志，这是为什么呢？
宋徽宗有两个标签嘛，一个是艺术皇帝，还有一个呢就是道教皇帝。艺术皇帝就是他很喜欢画画，他也设立了画学，专门招收画科取士，当然让画画的人有晋升之阶，这个当然是很好的，但是呢也会玩物丧志，这个也是大家讨论比较多的一个关于徽宗的一个地方。其实根据记载呢，有很多那个徽宗啊，有很多那个记载的道教的这个题材的画作。邓春就是宋代的那个邓春有一个画记，说他这个山水画鸟人物诸多题材兼善，而且呢就是很多文字记载看来都是跟道教有关的。邓春的画记呢就记载徽宗画过一个叫奇峰散起图，里面就说到他这个画怎么异样天成功夺造化，而且呢就是说到这个咫尺千里，咫尺千里其实就是这个千里江山图的咫尺千里，你看一小段的一个东西就表达了一个千里的一个画面。为什么叫千里江山，就是有这个原因。当然这幅画原来叫什么名字我们并不知道，因为千里江山图是我们后人定的名字。
清代
他就说到这幅画里面说他画的是青鸾蝶袖，蝶袖那就是一定是青绿的题材，然后呢青鸾蝶袖则郎风群玉，明霞疏彩，天汉银黄，仙人楼居，祥光瑞气，灯蓬银飘飘然，全是用这种词汇来描述。对对对对，有很多都是道教的这个意象。元代有一个叫汤厚，他的画鉴里面就记载徽宗呢画的这个梦游画城，里面这个人物呢如半小指大，累数十人， 陈郭、宫室，还有这个萧汉，什么云霞，什么什么龙马，什么天地间所有物，色色齐备，围攻甚至，令人起神游八极之感。不复之有人间事，其物也。说明也是画的这个
道教
的东西。特别重要的是，你看那个元代顾英呢，有一个题画师，就题宋徽宗的这个设色的仙山楼阁图。他说：“分明艮岳通玄府，艮岳就是他造的那个御花园，就是通这个仙境的。想象方湖皆石洲。”然后就我们刚刚说的千里江山图，其实让表现的是石洲山岛嘛。然后莫把仙山作图画，这个就是表达的就是仙山。然后呢，琼花奇树不胜秋，很明确的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所以徽宗本身就亲笔画过很多道教题材的山水画，而且根据一些文字记载，其中有一些画的内容和千里江山图是非常相似的。那除了文字记载，有没有更明确的图像证据呢？
他早年是跟驸马都尉王胜还有赵大年这些人呢，他小时候玩的比较好，然后那些人都是画家，画的很好的画山水。我们如果跟那个拿千里江山图跟那个王胜的这个渔村小雪和宋徽宗的这个雪江归照图啊来比较呢，就是发现山石的这种皴法结构上面跟王胜的几乎一样。然后呢，如果你在图示上面跟雪江归照去对应的话，你就会发现，诶，天哪，这个居然这个图示是一模一样的。因为这个雪江归照呢，原来呢是四段，春夏秋冬四景。他为什么要画这个雪江归照呢？画这个四景图呢，它其实表示一种四季的流转轮回。然后呢，千里江山图表现的是一种道教的长生嘛，生生不息。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他们的这种对应的这种关系。而且呢，就是千里江山图可以说他皇帝本人可能很难有这个时间来画这么长的一个大体量的一个画卷，他只能指导这个学生，而且这个学生这么有才华，对吧？这个画呢，就是说说起来是王希孟画的，但事实上是体现了徽宗本人的意志。因为无论是从技法上，用笔技法、渲染的技法，还是从这个图示关系上面，他其实都是体现了徽宗本人的东西。
我这里稍微解释一下，王申这个人，我们上期聊苏东坡的节目还聊到了，他不但跟苏东坡是好朋友，跟徽宗也非常要好，在徽宗还没当皇帝的时候就整天泡在一起研究画画，切磋交流吧，所以他们两个对于绘画应该是有很多共同理解的。我们现在可以在故宫看到王申留下来的渔村小雪图和宋徽宗自己画的雪江归照图，然后再跟千里江山图一对比，就能发现王申的渔村小雪里面的山石的结构、沟村的技法还有水口的描绘基本和千里江山图是一样的。然后徽宗的雪江归照图就更邪乎了，我放在 show notes 里大家自己看一下，这个跟千里江山图中间的一段不能说是相似，只能说是一模一样，只不过雪江归照图是墨本，如果用青绿上色那就成了另一版的千里江山图。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判断千里江山图里面是充满了徽宗自己的东西的。那徽宗为什么不自己动手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么一个十几米的体量的巨作不是一个皇帝用业余时间能去随随便便的完成的，所以他在画院里找了这个希孟来代笔。那虽然不是亲笔去画，但是这个千里江山图无论从立意到构图、起稿、设色，体现的都是徽宗本人的想法，可以说徽宗是这幅画的导演。前面谭老师说我们不要太纠结希孟还是王希孟，也就是说我们不要想着从王希孟身上去理解千里江山图，而是要从宋徽宗身上去理解千里江山图。那么节目到这里我们已经论证了，第一，千里江山图是一幅描绘道教景观的作品，第二，它体现的是宋徽宗本人的意志。那接下来我们要分析的第三个问题是，徽宗为什么要安排制作这样一幅画，或者说徽宗为什么会这么沉迷于道教。
这就得回到我们那个谶纬之学了。就是徽宗这个上台呢，他其实呢就是跟谶纬有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在登基伊始呢，他就是笼罩在道教的这个神话之下。元符三年呢，就是正月，也就是1100年这个正月呢，那个宋哲宗呢突然间薨逝了。宋哲宗无后，太后呢就立那个宋哲宗的弟弟，就是那个端王赵佶为帝。根据当时的那个文献记载呢，宋哲宗这个生前呢曾经遣人秘密的这个问嗣，就是他能不能生孩子。有个道士叫徐神翁，说了一句话，四个字，吉人君子，吉吉祥的吉，吉人君子，赵佶上台了。这个时候大家才明白什么是吉人啊，吉人就是那个赵佶的吉，单人旁一个吉字。哎，所以说等于说他这个宋徽宗上台之前就有这样的一个谶语。至于这个谶语是不是他上台之后伪造的或者是什么，我们就不是很清楚了。我觉得大概率是这个他自己伪造的这么一个说法。因为他跟道教的这个谶纬有关系，所以他登基之后呢就表现出了对这个道教的这个浓厚的兴趣。不但是这个吉人君子这个神话被制造出来，他还不断的制造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这个道教神话。你像比如说这个蔡京的弟弟蔡卞， 蔡卞呢，就是说有一篇文章叫做《茅山元符万宁宫记》，就说到他看这个皇帝登基以来呢，就是说探索道庙，淡然无为，以喻群友，就说这个徽宗本人就喜欢探索这个道的这个庙。他四次召见那个正一天师道的这个第三世代天师张继先，还赐给他这个虚静先生这个称号。正和三年九月呢，他召这个道士王老志呢到京师，而且这个王老志呢经常跟着他去游幸，因为他这个从道呢由来已久呢，也跟这些道士呢有直接的关系。黄宋通篇长篇记事本末里面呢，就记载了一个蔡京的事迹，里面就说到呢，这个宋徽宗呢就是有一次做梦，梦到呢就是被神仙的召唤，他说他看见了老君坐殿上，就是太上老君，就是老子，等于说老君坐殿上，然后呢一位如王，说他这个一位就跟那个帝王一样。老君呢就跟徽宗就说，他说如以宿命当兴武教，就是你的宿命就是要兴道教，上受命而出，等于说宋徽宗就是受了这个天命，然后呢就出来了，然后梦醒了之后呢就是命人记下了这个事儿。他有没有做这个梦我们不知道，他命人记下来的那就是他做了这个梦，但是呢是不是他编的，这个是大概率的一件事儿。
按照我们上期说法就是梦称，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然后他，我刚刚说到他那个不是有个道士叫王老志吗，王老志他就说了，陛下戏梦上记之乎，时曾在地旁也。什么意思呢？这个道士也是巴结啊，就是说皇上你做这个梦的时候你还记得吗，我就在你旁边。
所以宋徽宗和道教的关系非常密切，首先他的继位就和吉人君子这个谶语有关，登基之后呢，他更是表现出了对于道教非常浓厚的兴趣，不但亲近道士，给他们各种各样的封赏，还刻意营造了各种道教神话，比如他说自己做梦梦见了太上老君告诉他说你的宿命就是要兴道教，他身边的道士还附和他说对对对，当时我也在这个梦里，人就在你旁边，我亲眼看见了，太上老君就是这么说的。这样看来呢，沉迷道教的徽宗安排人画一幅道教画是再自然不过了。但是聊到这里，我们还有最后一个疑点，就是节目一开始提到的千里江山图上有一段蔡京的题跋，自古以来大家都是通过这段短短的题跋来理解千里江山图的。那题跋前面的内容都已经说过了，讲的是徽宗怎么指导18岁的西梦用半年时间创作这张画，这个部分历来是没有什么歧义的。但是题跋的最后一句话非常奇怪，蔡京说上家之应以赐成经为天下事在作之而已，意思是说皇帝很满意，把这幅画赐给了我蔡京表示奖赏，而且说了这么一句话叫做天下事在作之而已。这句话读起来让人很疑惑，首先按照前面说的，你应该奖赏这个西梦呀，为什么把画赏给了蔡京呢？你是觉得这件事里蔡京也有功劳，还是觉得把画赐给蔡京本身就代表了对西梦的奖赏？第二，什么叫天下事在作之而已，这个作之怎么理解，历来是有争议的。我过去自己是理解成人才需要培养的意思，但是谭老师提出来一种很有意思的看法，按照谭老师的研究，刚才说的两个问题里其实包含着理解千里江山图最核心的关键，所以下面就请谭老师给我们揭开谜底吧。
事实上这个徽宗在政和三年，我们看到这个题跋里面说闰四月八日将千里江山图赐给蔡京，在之前的这个四月，这个闰四月其实就是五月，但是呢因为是闰四月还是属于四月，在前一个月宫里面发生了一件大事儿。宫里发生了什么大事呢，就是在福宁殿的东边呢建造了一个玉清河阳宫。福宁殿是什么地方呢，就是皇帝的寝宫，真正的内核所在，它是所谓的上庭诞圣之地，诞圣的地方就是圣诞节的那个圣诞，反过来就诞圣，诞圣之地乃宫中的核心，地位极其重要，在这个地方建造了这个玉清河阳宫。根据宋史还有这个宋史本纪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文献呢，就是都记载了在政和三年呢四月呢造了这个玉清河阳宫。然后这个殿造好了之后呢，他还要干嘛呢，就是要奉安圣像，奉的是什么呢，奉的是三清玉皇圣祖北极天皇元天太圣后后土等九位，这是主殿，还有其他的一些宫殿奉的其他的一些神像。完成了奉安神像之后呢，他说什么，诏以四月一日奉安神像于各个殿，然后命太师蔡京充礼仪使，就是蔡京是等于说是主持这个奉安神像这个过程的。而这段记载呢就表明，对于徽宗而言异常重要的这个圣像奉安活动呢，是由太师嘛蔡京充任礼仪使来完成的。为什么要选在这个4月8号来赐给这个蔡京呢，这是难道是一个随机安排的日子吗，今天完成了然后就把这一天就赐给蔡京了吗，显然就是我们就小看了这个，可能把这个就简单化了。 它应该是隐含着一个道教的一个秘密的一个关联。因为在道教的这个早期的这个经典里面有一种说法呢，就是叫甲申乙亥壬辰癸巳岁的九月一日、七月一日和四月八日。是什么呢？当有道士着七色法衣，手持九曲策杖，或在灵坛之所，或在人间告起，或咏经诗，或作狂歌，此乃南岳真人。太上常使其时下在人间察视学者之心。太上就是天，经常在这个甲申乙亥壬辰癸巳岁的9月1号、7月1号和8月1号这一天呢，派这个南岳真人呢下凡察视学者之心。那好了，正和三年，这一年正好是癸巳年，癸巳年的这个闰4月8号恰恰就是南岳真人下凡的日子。闰4月它也是4月，在礼仪的里面来说它也是符合那个礼仪的，所以他把这幅画赐给蔡京，为天下事在作纸而已。他其实就是表达蔡京作为徽宗道教治国最重要的辅臣，其目的呢正是出于上天遣使察视学者之心的一种隐喻。你是我最重要的辅臣，你看上天来检查你，看你是不是忠心，是不是给我好好做事，天下事在作纸而已。做嘛，我们就讲比如说作画，或者就是去做奉安这个圣像，建造玉清衡阳宫，这些都是做，就是为天下事在作之而已。把这个话赐给蔡京，表达是对西孟的加赏，同时呢也是对这个蔡京的一种加赏，两方面都是一种加赏。他这个做得很巧妙，就是一石双鸟。
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按照道教的传说，宋代有个书叫《云集七千》，里面有记载四月八日这一天，上天会派南岳真人下凡来察视学者之心。学者就是学生的意思，我觉得可以理解成上天的学生，或者说学道之人。察视学者之心就是说来看看你们这些人有没有按照上天的意志来行事。从徽宗的角度来看，造玉清衡阳宫体现的是他新道教的意志，蔡京给他办成了。画千里江山图呢，体现的也是他新道教的意志，西孟也给他办成了。而且西孟画这个画的时候，正是蔡京督造玉清衡阳宫的时候，两件事情是同时发生的。所以对于天来讲，天下人、天下的学者都要按照天意行事。对于徽宗来讲，蔡京和西孟就是他的学者，也要按照他的想法办事。既然他们都把事情办得很好，所以他就特意挑选了南岳真人下凡察视学者之心的这一天，把西孟的画赐给蔡京，既表达了对西孟的嘉奖，也表达了对蔡京的嘉奖，更是引出了提拔的那句话，天下事在作之而已。就像天下人要对上天忠心一样，你们也要对我忠心，好好辅佐我做事。所以谭老师说，这里面的意思处处都是可以对应上的，有一个一石二鸟的用意。
另外呢，他为什么说这个玉清衡阳宫对于徽宗来说很重要呢？因为他道教治国，而在政和七年的时候呢，就是玉清衡阳宫的改名叫做这个玉清神霄宫，这是徽宗精心打造的政教合一的圣宫，打算要让那个道教政教合一。千里江山图的绘制还有这个玉清衡阳宫的建造，是他要道教治国的一个先期的一个准备。然后玉清衡阳宫建成了，然后呢画呢赐给蔡京，然后呢就是营造孟的这个神话。然后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一年的这个冬天，在交祀的时候，就是祭天的时候，营造出了出南巽门见天神降于空中的这么一个神话。对，你看它是一系列的，它就是要逐步逐步的去
把道教变成国教。
对对对，道教变成国教，你看前面都是铺垫，都是铺垫，等于说建造玉清衡阳宫是一个很大规模的一个营造的一个计划。不但是有这么一个营造计划，另外呢在这个图像上面它也有一个配套的一个工程，宣传等于说都是有配套的嘛，
政治和文宣齐头并进。
对，齐头并进的。对对对，是这样，是这个道理
啊。您刚才还提到一件事，说这一年的冬天徽宗去祭天的时候出南巽门看到天神降于空中，这件事我觉得也可以给大家说说。
根据那个《黄宋通鉴藏编纪事本末》里面有一个记载，就谈到道士王老志在冬四日营造的这个天神降临的这个事件，它就是发生在玉清衡阳宫建造，徽宗将这个千里江山图赐给蔡京半年多之后，就是在当年的这个十一月癸未这一天，徽宗呢要在南郊呢行郊祀大礼，也就是祭天这个仪式。这是古代的这个帝国最隆重的祭祀仪式。他出了这个南巽门，他的那个宫殿的那个正门也叫端门。蔡京的这个儿子啊，有一个长子叫蔡由，出了南巽门，然后呢，徽宗呢突然就问了，他说：“玉京园东若有楼台重复，是何处也？”就是说皇帝问玉京园的东面有，我感觉好像有楼台重复的样子，是怎么回事啊？那什么地方啊？蔡由又说了， 云间楼殿台阁，隐隐数重，而且呢离开地面呢有数十丈。徽宗就问见人物否，游奏有倒流童子持盘结盖相继而出云间，衣服眉目历历可识。他说我看到有这个道家的这个倒流的这个童子啊，拿着持的这个结啊还有幡啊，可以看到这个衣服眉目历历可见，在云间出没。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一唱一搭，一唱一和，是吧，是说好的。这个呢就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件。你看他在祭天的这个路上看到了这个天神，这什么概念？那就是说这个上天只是他做的一些事情，就像他夜梦神人说他这个当心午觉一样，就是你的宿命就是当心午觉，
一个神谕。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事件呢就是在宋代的这个历史里面呢被称为天神降临示现记。在更早的11月21日呢，宋徽宗呢就曾经下过一个诏书，他说这个东寺大理得道士百人，执威仪前引，分列两序，立于坛下月架左右，以玉虚殿道观以下及习学法事道士充。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说我这个一个月后的这个11月的这个教寺大礼啊，你们道士要分列左右，等于说要就是要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主导作用。所以整个这个祭祀东寺大礼就是道士来主导的。所以这个时候他说在去这个郊寺的这个路上看到了这个天神降临，等于说就是他们故意营造的这么一个，
演了这么一出。
对，演了这么一出。所以那个徽宗呢后来就出了这个手诏播告天下，群臣纷纷的这个拜表称贺，预制这个天真示现祭。这一天啊他也被称为天应节。这么一看的话，我们看你看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事情啊，在这个政和初到政和三年这个之间发生了一些事情，比如说像这个徽宗夜梦神人，就是夜梦太上老君告诉他说这个你的宿命就是信道教，他开始准备信道教，兴王的兴，兴盛的兴，对，信道教。后来呢就有了这个建造玉清河阳宫，建好之后呢蔡京呢就是受命奉安圣像。在建造玉清河阳宫的过程当中，这个半年时间徽宗指导西梦完成了千里江山的绘制。等到他蔡京受命奉安圣像完成了之后，他就把这个画呢就赐给了蔡京，表示他对西梦和蔡京的两个人的这个嘉赏。再看啊，还有这个后面过了半年天神降临示现这一系列事件，你可以看到他要逐步实施道教治国这个政策的一个个的环节。
所以节目到这里，谭老师已经揭示了宋徽宗画千里江山图的真实意图。为大家总结一下，简单说就是宋徽宗他有一个宏大的计划，要以道教为国教，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而他本人就是这个神国里至高无上的人神。他前面说到在政和七年的时候，他把玉清河阳宫改名为玉清神霄宫，成为了全国宗教和政治的中枢，就标志着他人神计划的实现，或起码叫阶段性成果吧。而这条道路是一步一步环环相扣的。首先他在继位之初就炮制了吉人君子的谶语，给他的王权制造了神话色彩。然后在政和初年，他说自己做梦梦见太上老君给他神谕，说你的宿命是要兴道教，于是他就安排蔡京开始建造玉清河阳宫。到了政和三年呢，他就开始让西梦画千里江山图，去赞颂道教的蓬莱三岛十洲仙境。同一年四月，玉清河阳宫建成了，蔡京主持了圣像安放典礼。下一个月就是闰四月，徽宗在道教传说里南岳真人下凡查视学者之心的这一天，把千里江山图赐给蔡京，同时表达了对他们两个人推动自己新道教计划的褒奖。然后在这一年的11月东寺祭典的路上，他跟蔡京的儿子演了一出看到天神降临的戏码，然后就亲自写了天真降临示现记，昭告天下，有这么一个天大的祥瑞。最后在政和七年，他把玉清河阳宫改成玉清神霄宫，成为了他政教合一的治理场所。其实人神政治在中国不是一个很稀奇的东西，我们上一期谶纬节目就说到汉武帝他就处心积虑的把自己打造成人神，北齐的高阳搞不发烟尼说自己是转轮王，武则天呢他造大运经宝雨经说自己是弥勒佛，这是中古时期很常见的搞法。但是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日本有个学者叫内藤湖南，在唐宋变革论里就提出，到了宋朝中国进入了近世，人们从此对神权治国其实已经不太买账了。所以宋徽宗他搞了一个环环相扣的计划，去开历史的倒车，想在近世去恢复中古政治。而千里江山图呢，就是可以看成一种配套的文宣，是他巨大计划中的小小一环。那说起徽宗的人神计划的文宣， 其实除了《千里江山图》之外，他还留下了另一幅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品，就是现在藏在辽宁省博物馆的《瑞鹤图》。那不像《千里江山图》，其实我们素来都知道，《瑞鹤图》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祥瑞画，体现的是徽宗的迷信思想。但是根据谭老师的研究，如果你把《瑞鹤图》放在徽宗这个宏大计划里面来考察，就会发现它刚好处在了这个环环相扣的计划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谭老师讲一讲对于《瑞鹤图》有什么新的理解。
你看这个瑞鹤图上面画的是这个宫殿，对吧？这个宫殿呢，它其实跟那个现在也是在辽宁省博收藏的那个有一个鲁布宗，它那个里面就表现的那个宫城的宫门的南门啊、正门，就有点类似于像我们现在那个故宫的那个端门，故宫的午门啊，就是正门。端门其实你看端和午都是表示正的意思，都是这个正南方的这个门。你可以看到就是鲁布上的这个城楼啊，其实跟瑞鹤图上的这个门呢是十分相似一样的，它的表现的就是在这个南门的一个瑞鹤翔集的一个场景。我们可以看到端门的上面是一个空青色的一个天空，然后呢有18只仙鹤盘旋飞舞。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show notes 上面这个图，你可以看到仙鹤它其实是呈一个顺时针的一个旋转型的，群鹤的中央位置是一片空，是没有鹤的，什么都没有的，它其实是跟道教的表达这个虚无的这个观念是有关系的。然后这个徽宗呢，就在卷后就提到，他说郑和人臣上元之赐息，忽有祥云浮玉，低应端门，众皆仰而视之。他说这个在上元节的这个第二天的傍晚，有这个祥云降临，映照在这个端门上面，然后很多这个老百姓都仰头观望。突然有这个群鹤飞鸣于空中，人有二鹤对指于螭尾之端，颇甚闲适，于皆翱翔，如应奏节，就像那个对应的音乐一样，就是有节奏的。
两只鹤在
对在飞舞，就是像天上的
像灵舞一样。
对对对对对，如应奏节，往来都民无不稽首瞻望，就是来往的这些都城的这些民众啊，没有一个人不在看的，叹意久之，今时不散，以离归飞西北隅散，就是过了一会儿，然后呢，往那个西北角那个飞走了。这个里面就是西北当然是也是有寓意的了，因为西北有昆仑嘛，就他的这些说法都是有讲究的。然后呢说感知祥瑞，故作诗以记时，这个诗我们就不读了。然后说预制预画并书，预制预画并书，等于说这个就所有的这个东西都是他就是宋徽宗传世的这些他的名下的这些作品啊，很少标这个预制预画并书的，就等于说这个画是他制作，是他画的，而且是他这个题的这个书法，这种题法很多，因为它都是代笔。其实千里江山图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是它的代笔，像这种亲笔它说明很清楚的，就是这种亲笔什么都是亲笔做的并不多的这种作品。所以根据这种描述呢，我们就可以看到郑和二年的上元节的这个次日傍晚，然后端门上空突然有了这个祥云浮玉，群鹤翔集，今时不散，往来的民众目睹此盛世无不称奇，于是徽宗将这件祥瑞降临之事描绘下来并作诗以记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说要这个是他跟他的这个道教理念有关系？首先这个鹤，那我们都知道它是丹顶鹤，对吧？我们现在都知道它是一个候鸟，候鸟到了冬天，它这个候鸟它要飞到南方去，北方是没有的，冷吧？你想上元节是一年当中基本上正月还是比较冷的一个季，
很冷的时候
，对吧？特别是在那个宋代的北宋，据说好像那个气温还是比较低的。冬寒料峭的这个正月里呢，这些鹤突然出现，我觉得它是人工饲养的，
就不合理。正常来讲不应该
有。对对，是不合理的。对，它应该是人工饲养的，事实放出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曾经不止一次的这个描绘仙鹤，像那个邓春的画记里面也记述了他这个怎么样去画仙鹤。另外呢，就是在宋代的这个很多那个关于徽宗的这个文献里面，就是说他多次提到姓云庄，云就是那竹字头下面一个平均的均，云庄，云就是竹子的意思，它其实就是徽宗养鹤的一个地方。
他老去这个叫云庄的地方。
对，老去这个云庄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养鹤的一个地方。我认为呢，就是他是营造了这么一个在这个事实选择了一个机会把这个仙鹤放出来，营造了这么一个祥瑞降临的一个现象。而且他还不惜费时费力把这个画画下来。
亲自去画。
对，要亲自，也体现出他对这个上天的启示的这个
重视。
重视。这个仙鹤经常是跟这个仙道啊是联系在一起的，什么什么骑鹤下扬州啊，什么驾鹤西去啊，这是一个人死了驾鹤西去就是成仙了嘛，它就是一个在这个道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祥瑞动物。我们看那个宋代的那些皇帝啊，像比如说太宗啊，像真宗啊，还有徽宗呢，都写过很多的那些不虚词，道教的不虚其实就是那种道教的那种仪式上的一些唱的那些东西， 还有那个散花词，徽宗也写过这个白鹤词，就是他对这个仙鹤呢作为一个神仙的一个象征啊，它是很重要的一种祥瑞，很多记载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就是说基本上可以判定它是一个人为的一个行为。你像之前你提到的这个谶纬里面，有的是用那种用一些天书或者是用一些神秘性的一种符号来表达一种谶纬，这个时候呢仙鹤呢就成了一种神秘符号了，跟这个道教跟这个仙道都是有关系的。它的这个目的就是有一个官员有这个瑞鹤事件之后呢，他曾经上的一个状，这里面就提到的一个词儿呢叫瑞鹤祥吉以示民信，就瑞鹤祥吉，你看天下太平，而且呢就是老百姓都相信，以示民信就是老百姓都相信这个帝王的这个政治清明这个意思。那他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要选择在壬辰年的上元节这个期间来制造这么一个瑞鹤降临的这个事件，然后来以示民信呢？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再进一步这个去分析的一个地方。当然原因很多，我认为就是主要的呢有三点，就是在这里呢我可以揭示一下。第一点呢，政和二年啊，壬辰啊，对于徽宗而言它是十分重要的一年，这是他登基后的第12个年头。根据这个神霄派的这个道法书，叫做《高尚神霄玉清真王子书大法》，里面有一个说法叫做三日，就是三天为一算，一年为一寿，十二年为一纪，它是一个节点。又说呢，这个岁星为阳，又行于天，天上有12次，12星次，就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12星次。然后呢，太岁为阴，左行于地，在地有12辰，地上就12个时辰。然后呢，这个故12岁一周，12年呢是一圈，等于说就像那个钟表一样，
一个周期，
一周，大为一纪，纪律的纪，就是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点。在更早的这个像战国的那个国语里面就说了，就是这个一纪呢，其实不仅仅是道教的这个说法，其实在中国的这个传统的这个认知里面，这个12年呢也是很重要的，
12进制的一个天，
对对对，12进制的这么一个说法。所以说这个在这个国语里面他就说叫蓄力一纪可以远矣，过了这个12年，你这个时候你做一个总结，然后呢又有一个新的一个出发，你可以走得更远，叫蓄力一纪可以远矣。所以徽宗登基以来，大家一直在吹嘘说他这个崇宁之政，世古无前，有不武信，卓明之言，就是说这个徽宗的政治呢是自古没有的好，这个牛就吹大了。刚才说到那个有个官员，就是因为茅山有了瑞鹤事件，他上了一个状嘛，这是徽宗这个有治功的一个表现，叫治功巍巍，况代未有，
前所未有，
对，前所未有。在这种舆论造势的这个背景下，到了第12年的这个政和二年，他等于说被群臣啊已经架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位置，他就不得不要制定一个新的一个蓝图，
气氛已经到这儿了，
对对对对，新的这个发展蓝图，那气氛到这儿了，你不得更高的这个起点啊，对吧？所以呢这一年的壬辰年呢对他来说是很关键的，所以他要蓄力一纪，经过这12年的这个发展，
回顾过去展望将来，
对，可以更远，可以远矣，这是他的一个意思。如果说这个蓄力一纪呢还不仅仅如此，这是第12年，对不对？对他来说很重要。为什么我刚才一直强调壬辰年呢？壬辰年呢也是很重要的一年，是这个道教里面很关键的一年。在一些道教的一些经典里面呢，到了壬辰之年，精确圣君来下，光降于赵人矣。等于说就是说到了这个壬辰之年呢是一个圣人降临的年份。所以既是他的第12个年头一纪，也是这一年呢是圣人要降临。这种说法呢其实在这个更早的像那个道教的这个茅山的这个道教的这个启示经典呢叫做上清图圣道君列纪里面就说了，到了这个壬辰之年，然后圣君来下，光临于赵明。因为徽宗跟茅山的道士他有很紧密的联系，他曾经把茅山道士叫刘混康把他招到这个京师。徽宗本人呢有一个亲自撰写的一篇，就是为一个经啊，就是道教的这个经典呢叫做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符图，它是徽宗亲自撰写的这个序文，这个里面他就明确提到了这个壬辰之年，就是说他是知道的这个壬辰之年是很重要的。另外呢像这个他有一个叫做高尚神霄宗师受经事，在徽宗里面他就说到了这个自太平起运壬辰庚子之后建当降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徽宗呢将壬辰之年呢视作是圣人降临之年，而这个圣人是谁呢？就是他自己，他自认这个叫受天明命的这个徽宗本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政和六年的时候啊，有一个道士叫林灵素，在林灵素的这个建议之下， 徽宗呢叫自称呢叫做神霄玉清王。我们刚才玉清衡阳宫后来呢就改成了神霄玉清宫，他是自称神霄玉清王，等于说他政教合一。他是上帝的长子，主南方，号长生大帝君。他的那些群臣啊，还有林灵素啊，就是他的一个先亲，就是他的一个仙官，等于说每一个人呢，就是他跟他走得近的人都被封了那个道教的名号。这个时候呢，他就变真的就变成了一个道教的一个皇帝了。我们刚才提到那个高尚神霄宗师受经世，他说神霄真王当降世间，以为人主。然后呢，后面又说郑和壬辰这一年之后，就郑和二年之后，清华是来密会敬业，神明其气，天人相通，所以告于七运者言。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这一年之后，壬辰年之后，他就完全被道教化了，对，可以这么理解。我们就知道他倾力打造的这个受天明命，这个降临世间的这个以为人主的这个，你像以为人主，什么是人主啊？就是帝王啊。除了他还有谁啊？他就是自认叫做是神霄真王，就是他自己。他自认是神霄真王的这个起点，就是他营造的这个瑞鹤图。
所以我总结一下，瑞鹤图等于说是千里江山图的前传。郑和二年，也就是徽宗继位的第十二年，根据传统的说法，十二年是一个新的起点，而根据道教的理论呢，这一年又是圣人降临之年，所以徽宗就在这一年把自己饲养的仙鹤放了出来，人造了一个瑞鹤祥吉的祥瑞，然后亲自去画了一张瑞鹤图，去向老百姓证明这个受天明命的圣人就是徽宗他自己。再后来呢，他又沿着这个理论自封为神霄真王，改名玉清神霄宫，作为他政教合一的圣宫，甚至把他的大臣和妃子册封成了两套班底，一套人间班底，一套神仙班底，从而真正实现了道教治国。可以说瑞鹤图的制造就是上接了他夜梦神人太上老君让他道教治国的这个神谕，下接自封神霄玉清王道教治国的这么一个政治规划，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是我们知道他的这个政治规划随着后来的靖康之变，他被金国人俘虏，就完全的截断了，所以他原来规划的剧本国家要走向何方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因为他后来这个实在是治不下去了嘛，然后他就不得不让位给钦宗，但是钦宗上位之后很快就是北宋就灭亡了，所以很多这个历史呢就是被就被湮灭了，
掩埋了。
就是而且就是说他为什么要选在上元节期间来制造瑞鹤事件呢？就是因为道教里面呢有这个三元，正月十五为上元，是天官勾践，七月十五呢为中元，就中元节，
鬼节，
对，七月十五的鬼节，地官减勾，然后呢这个十月十五呢为下元，为水官减勾。也就是说这个正月十五呢是它是天官下凡来视察的，就是来巡视的。天官要来稽查考核，要考核你这个政治合格不合格。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要在这一天，你看天官下来一看，哎呦这个帝王好啊，这个你看瑞鹤祥吉，这事儿他就成了嘛。不但欺负这个老百姓，也有点欺负天神的这个意思。所以到了后来又过了几年，到了这个宣和元年，他有曾经颁布了一个神霄玉清万寿宫的一个诏书，他说朕之所以隆正道教，帝君之所以眷命福佑者，自帝皇已还数千年绝道之后，乃复建于今日。就是你看现在就重新就是复兴了，而且就是其天之将兴斯文以遗政，天就是天命，将心思文语于以一正，就是让我来实现这个天命。而五民之幸，我们这个老百姓有幸啊，就你们太幸福了，对吧？在我的这个手下，你有这个幸运，这一切呢都是说明这个瑞鹤图背后隐藏的玄机，也让我们更加进一步的了解千里江山图的诞生。
好的，非常感谢谭老师给我们带来了这样精彩的讲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宋徽宗是想把中国变成一个以道教治国的神权国家，而且事实上他的剧本也是在一步一步的推进，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突然发生的靖康之变让整个北宋在明明还能打的情况下突然就灭亡了，徽宗自己也成了俘虏，所以他的这个设想也就此戛然而止。那如果没有靖康之变的话，也许中国会在道教神君的路线上走进一段历史的分岔，也可以说这是一段被淹没的历史。所以回到咱们最开始的主题上，谭老师说图像及历史，这些没有被文字记载的历史，我们就只能在图像里看到他们的留存了。
图像它是留存的，但关键是我们还是要会解读。就像千里江山图，我是在2017年吧第一次 看出来它是道教画的，以前就是从来没有人提过。这几年就是我提出来之后呢，这几年很多学者也纷纷就是从道教的角度去研究千里江山图了。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就是大家都能够正确的理解这些东西，然后在那个基础之上又去理解了这个瑞鹤图。但事实上呢，就是说这个图像背后呢都是隐含了很多的这些玄机的。我本人呢也在这个写一本书，江苏那个凤凰集团他们约的一本书，就是叫做绘画史中的历史。我就是希望通过一件件的这个作品呢，能够把这个我们所不知道的这些历史呢，能够给再度的这个呈现出来。这样的话让大家对这个历史呢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快的话应该今年能出来吧，也欢迎大家到时候关注。
好的，非常感谢谭老师，也欢迎大家关注谭老师的新作，了解更多隐藏在图像里的历史。那节目到这里时间也就差不多了，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吧。这个问题有点尖锐啊，就是我看到有一种说法说千里江山图是伪作，理由是宣和画谱这个北宋内府的收藏图录里面并没有收录千里江山图。还有人呢认为西孟作为一个18岁的少年不可能画出这样的画。谭老师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
千里江山图呢它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画呢其实很难画，因为那个肤色呢就是上色啊，它其实是很困难的。这种矿物质的颜料要想让它跟画面融为一体，其实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
就它没有墨那么服帖。
对，我觉得呢就是说这个千里江山图呢，就是说从这个技法的这层面，对于一个18岁的一个少年来说，我觉得对他来说其实是很难做到的。而且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笔法，很多的一些东西都是高手，一看就是高手画的。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应该就是说有很多徽宗本人的手笔，就相当于就是我打一个框架，西孟呢就做了一点助手的工作，
就是西孟负责干苦力。
对，
但是想法还有一些非常精彩的细节。
对，这不是西孟这个18岁的年纪能够领悟的，我觉得
包括很多他的见识，就他里面有一些引用的东西。
对引用的，因为他你得对道教的这种知识你得知道的很多呀，对吧？而且各种隐喻，比如说高山，然后呢天宫，对吧？我刚才说的那个天宫下面的那个子府，对吧？对应的是石舟山岛。图像也是有规矩的，有仪轨的，就是它不是说你随便画的，不是你想画什么就画的什么。比如说这个潭洞跟水的这个关系，
超出了一个18岁的人的阅历，
超出了他的一个认知。我觉得这个基本上就是可以被视为跟这个其他的那些挂在这个徽宗名下的那些作品来说呢，其实都可以视为是徽宗的作品。
我们不能去考究哪一笔是徽宗的意思，哪一笔是他画，
对，
但是我们可以确定这个完全的体现了徽宗本人的想法。
对，完全是他本人意志的这个体现，所以他才会把这个赐给蔡京，说一个呢是表嘉奖这个西孟，一个呢是嘉奖这个蔡京。
嗯，那然后关于宣和画谱没有记载的问题呢？
他是这样的，比如说那个历史的记载，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文献，人家说九牛一毛，我就说是九亿头牛里面留下来的一毛，我们能看到的文献，你根本不可能就是所有的文献都能传下来。你没有看到的这个文献不代表历史上没有记载。另外呢就是说这个什么宣和画谱没有记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专业的一个说法。事实上很多传世下来的那个古画，就算唐画就算宋画，能够跟这个宣和画谱对应的几乎寥寥。他有的他记了，有的就没记。就是你现在传世的这东西拿现在传世的东西去对应那个东西，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还有一个就是至于什么真伪，有的甚至至于说是清代人伪造的，那真是太不了解这个历史。那清代人得多了解这个宋代的这个历史的这个真实啊。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抽丝剥茧能够一点点的把这个事实给剥离出来都已经很难了，你想这个清代得有什么样的一个大学问家能够把这些历史能够剥离的这么清楚，然后我们现在还没有破绽去研究它。我觉得这是很可笑的。你当然说假很容易，一句话这东西假的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嘴皮子动一下，但事实上你要证明它其实是很难的。
主要是因为它的细节过于丰富而处处自洽，
对，处处自洽，它逻辑是自洽的。我们看这个很多古代的这个绘画还有文献，你像比如说很多那个题跋，我们是很系统的来看这个，就是它是一个有互相参照的，有一个参照系的这个东西，它能够定在什么时代，而且呢这个东西呢它又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历史网络里面。你如果离开了这个东西，你去孤立的去谈一个东西真伪其实是没有意义的，你没有参照物你怎么判断呢，对不对？所以它这个里面其实还是一个逻辑问题，就是一个伪造的东西的人他一定会有很多的破绽，因为他不可能跟所有历史的真实都是一一符合的，对不对？但是呢如果有一件东西我们可以看它的画面，它的题跋，它的这个印章，它都是逻辑自洽的，你找不到破绽，那我觉得基本上可以认定它是一个就是比较靠谱的一件作品，你可以去研究它。 它能够反映一定的历史的这个真实，而不是很轻易的来一句这是假的，这句话就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抹杀了，因为说假太容易了。
好的，非常感谢谭老师解答了我们对于千里江山图和宋徽宗的很多疑惑。这期节目到这里也就结束了，但是谶纬和艺术这个话题我们还会继续做下去，欢迎大家持续关注。那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